现在就成为 Joy to Know 就去学线上课程讲师，用你热爱的事帮助别人解决问题，跟着我们的规划走，三个月就让你的课程上架咯。
欢迎收听这一集的就要播，我是 JTK 公关萧米乐。今天很开心，我们邀请到近期在我们公司内部讨论度极高的热门讲师。他本身拥有丰富的企业讲师与经营顾问超过25年的经历哦，哇，是一个资深前辈，也曾在数家知名大企业担当管理培训指定的认证讲师。好，现在就让我们来欢迎我们的 Daniel 俊南老师。老师你好。
Hello， 听众你好，米勒你好。
很高兴今天能够邀请到你。那 Daniel 老师啊，最近在我们 JTK 上架了一门短时间就获得良好销售成绩的课程。我个人觉得啊，老师在这个课程其实真的是一语道破许多中小企业，甚至我相信很多大企业老板主管们他们一直以来的一个盲区啊。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在我过去的认知啊，当我听到业界的一些企业管理这门主题哦，其实我曾经也上过一些这方面的课程，其实很快就会觉得怎么都是充满各种艰深华丽的词汇，但大部分业界的讲师都会把他的专业想要倾囊相授，所以听的人呢真正懂几分，我相信只有听的人自己知道。好，可是我们 Daniel 老师很厉害哦，他这个课程光是标题就吸引到我，就是他开门见山就强调白话文这个思维，我真的是蛮佩服。还有课程啊，你知道吗，听众，在一开始老师就用一个棒球的理论点出了一些职场中我们对于环境因素的相对关系，因此我相信听众朋友已经很期待说老师要分享什么。我想请问一下老师啊，当初老师你是怎么想到设定白话文这个思维？因为啊，大部分我们所听到的管理学，大家通常会把毕生所学用许多专业的术语来分享哦。
OK， 我想我会有这个起心动念，其实应该是说，大家对于管理这两个字，一听到这两个字，大概就会觉得第一个它有距离感，
真的，
甚至会觉得，反正我只是普通老百姓嘛，跟我好像也没有太大的关系。可是，在我自己的职场经验这样子一路走下来，当主管也当了很多年，我
是，
发现我们在管理学上面所学的这些东西，其实跟我们的生活脱离不了关系。我的意思是，我们在管理上面所学的东西，它跟我们的生活大大小小的事情，其实也都产生到一个呼应的关系。可是，
是。
就像刚才主持人 Miller 所提到的，好像我们要接触这个东西，要么自己就是花钱去外面上一些课程，
真
要
的，
么就是公司可能有安排一些相关的课程，然后我们才可以去学习。
是，
那自然而然，我就觉得管理这个东西跟我们距离好像越来越远。那我想用白话文的方式是，我想让大家从不同的角度跟面向去认识管理这一件事情，是因为在我自己的个人经验里面，如果我们多接近或多了解管理一点，其实对于我们在工作上面或者是生活上面，其实都有很大的帮助。
哇，真的，老师讲得太贴切哦。所以其实啊，当我听完老师的课程，我非常赞叹的就是内容啊，可以很快速的把一个企业组织的架构清楚明白的条列下来。各位听众，我讲的是清楚明白的条列下来哦。敢问老师啊，你是如何可以把你这个专业用得这么清晰的重点概要统整出来？简单来说啦，我有点好奇，就是诶，这个条列是因为，哎，你曾经上过一些专业知识，然后学习到，还是你自己就是统整出来的一个概念？
我想我可以分享我最近去一间我们国内好大间的便利
企
商
业，
店上的
哦，
一门
变，
课，
哇，
叫
好。
做问题分析与解决。我相信大家听到这个名称，如果你在公司里面，公司有安排课程，这个课程基本上也都会安排，就是问题
是，
分析与解决。可是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 公司或者是主管为什么要安排这一门课程？是觉得你的问题分析力不够，或者是觉得你解决问题的能力不够？各位可以去思考一下，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所以
是。
我在上课的一开始，其实我就跟在座的学生说，其实问题分析与解决，它是我们与生俱来的能力。
哦。
所以听众或许可以去思考一下，今天早上如果你是平常搭捷运上班的上班族，你
是。
到了捷运站，结果你到捷运站之后，发现捷运站公告说因为发生故障，所以捷运停止，暂停营运。OK。现在距离你上班时间还有一个小时，
是，
那你发现你原本每一天习惯搭的捷运因故停止了，请问你现在会做哪一些事情，或者是你有什么选项可以让你准时的到达公司而不会迟到？大家其实脑袋里面就会浮现很多选项吧？
对，但是我刚刚有一
对。
个想到一个，大部分的员工可能会想说，哇，我有一个理由可以稍微请假个2个小时。
它也是一个方式啊，
对，
可是除了你说请假，它是不是一个解决方案？它是。如果你是一个非常有责任心的，你还是希望能够准时到公司，
当然，
那你可能就会想，捷运不行，那我可以改搭公车，对不对？甚至我
对，
可以骑共享骑车，甚
对。
至呢，我可以骑 U bike，甚至呢，走路回家，骑摩托车去。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我们从小其实就被培养了问题解决的能力。
是，
那只是说，当我们今天出了社会，进到职场啊，然后公司又希望我们上这一门课，叫问题分析与解决。那为什么？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很少
对耶。
去思考这个问题。那有一些人，大部分的人就觉得公司安排了，那我就去上。
是，
可是我们也发现，很多学生就会觉得
这
这一
我
门
知
课
道
程，
啊，对不对？
对，我知道，甚至我在很多年前已经上过，那为什么今天还要来上？那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就会觉得这种东西很无聊，甚至觉得很无趣。我也觉得学了那么多的管理，跟我没有太大的关系。
真
那
的，
只是我会跟同学分享，就是说，其实各位要去思考。公司安排这一课程或这个能力，希望你有所提升，并不代表你不具备问题分析与解决的能力，只是站在公司经营角度的立场，他期待你怎样，问题分析得更精准，解决的速度可以更快，所以我们要来学的是如何有效提升工作效率，这个是公司的目的。
是，
所以你会发现，我们从小就具备管理能力啦。就算你今天早上起床，你在想你今天早餐要吃什么？你是要吃汉堡，还是你要吃烧饼油条？这个对于我们来讲，你如果要把它包装得比较漂亮一点，这个就叫做决策能力，不是吗？
对耶，对，
所以管理跟生活，我一直觉得它其实是密切相关的，只是在商业的领域里面，有时候我们会特别把企业管理这个东西单独出来。一定有它的原因在。那当然，在透过历史一直以来，我们所面临到的这些管理大师，他们把这一些经验跟知识梳理之后，那可能创了一个新的名词。那他其实他当初创这个名词，也只是希望我们能够比较可以理解，这个主题或这个区块到底在谈些什么。那我通常会建议大家，就是对于这些专有名词，不用觉得太有距离或者是太过害怕，因为你会发现。很多人接触久了，其实他也并不了解，他只是在背这个名词。你会跟他
对，
说：“你有没有
大
听
部
过工
分。
作管理的 PDCA？” 每个人都跟你说：“听过啊。”可是你要他解释 PDCA 是什么，哎，他讲不出来。
真的。
所以我觉得在台湾的环境里面，就是我们学了非常多的管理词汇，可是却不见得
会
真
用。
的去理解他所谈的真实的意涵到底是什么。那刚才 Miller 所提到如何去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框架，我想我跟听众其实都一样。我刚出社会的时候，我也都是从一般的员工做起，所以我的第一张名片是专员。
是。
只是一路过来，我觉得职场上面帮助我的贵人其实蛮多的，所以在某个角度，我发展我在职业上面的发展虽然很辛苦，但是就某个角度其实也蛮顺利的。那我曾经有过一次整理一下自己年轻时出来职场工作到现在的名片，我就发现哦，我的名片职称上面有过专员，有过主任，有过副理，有过经理，有过资深经理，有过协理、处长、人资长
哇！
这一些东西。那或许是一路走过来之后，我发现我们在公司里面，其实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高度，你就会看到不一样的东西。那我只是把这一些经验稍微梳理一下，它是比较有逻辑、有架构一点的。然后透过这个方式，也希望大家可以去用比较轻松的方式去了解一下，其实企业经营管理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困难。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学习还是很重要了。
确
所以，
实，
当然我心目中在管理上面，我也有一些偶像，比如说大家常听到的彼得·杜拉克啦、
哇，
史蒂芬·科维啦、
是，
Jim Collins 啦，这些管理大师、策略大师啊，他们的书在我的房间应该有超过100本，所以我也大概是从这些书里面其实学习到很多，然后再加上自己的一些经验，然后去做了一些会诊。那你也知道嘛，用图像式的方式，对于我们学习来讲其实更快。因此，我
真
就
的，
把我自己的这一些想法、这些观念以及这些架构，用图像式的方式去做一些呈现。
哇，真的，听众朋友有兴趣啊，我接下来就要稍微点破一点课程里面的秘密。其实我那时候听完老师的课，真的那个画面就在我的面前。我坦白说，我一直以来都是把自己设定在一个辅佐的角色，可是当我听完老师的课，我突然有一种其实我如果来当一个领导者，其实也不是不行的。所以啊，内容其实里面让我最有感的就是老师把企业用一间房子的结构来比喻，而且他提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缺一不可。今天就让听众尝鲜一下，请问老师啊，在你的专业领域里面，你觉得一个人他想成为一个领导者、一个老板，boss？或是一个主管，他最重要、必须要具备的先决条件会是什么？
OK，我想这个题目其实挺大的，
真的。
就是这个就让我想到我有时候在客户那边上课的时候，我会问底下的这些学生说：“哎，来，我们分组讨论一下。那请你们每一个小组讨论一下，告诉我，身为一个好主管，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你会发现，我给他们10分钟的时间讨论，他们写给我的答案可以超过50个。譬
可以理
如，哎，
解。
觉得主管要有专业，他要有沟通能力，然后呢，甚至他要有执行力。除了这一些我们常听到的管理能力之外，他们还会提到一些很无形的东西，譬如他们觉得身为主管应该要和善，
是。
然后呢，要愿意出钱，要愿意掏钱，请大家吃东西，或者是觉得哎要有 guts，要有肩膀。哦，诸如此类，所以你会
是，
发现，要扮演一个好的领导者或者是主管，其实没有那么容易，因为底下的员工对于你这个主管其实期待蛮高的。在我自己过去这20几年的经验，我也当了很多年的主管，我自己知道，我觉得只要你当上主管那一天起，其实你就是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哦，不归
啊，你也不太
路，
会回，对，
也
你
回
会
不
觉得很
去
辛
啦。
苦。对，你会觉得很辛苦，但是我相信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也一定学习到很多。那我这个
是，
架构刚好在1年多前，其实刚好也跟出版社聊到这个概念。哦，所以依据这个概念，我在今年初其实也出了一本书，由商周出版的。这本书叫做《自胜一级》。那在这本书当中，其实我分享了一个领导者或管理者，他应该具备的，或者他应该重视的5个原则，叫 EARTH。简单来讲，它就是地球嘛，比较有背，就是 Earth。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 我相信这个架构刚好可以回答主持人米勒刚才所提到，哎，一个管理者或领导者，他应该要具备哪一些能力？那我书中其实提到了五个方向，就是 E A R T H，是在我自己经验累积以来，我去梳理出来，我觉得身为一个好的主管，应该要在意重视这五件事情。第一个 E 其实就是所谓的环境，我这边指的是你要能够认清楚你自己所待的环境以及管理范畴。
是。
就像很多人今天当了主管。如果你问他，你知不知道为什么你今天可以是主管？其实很多人是回答不出来的。
因为老板
他可能就
欣
觉
赏
得，
我。
对，老，对啊，老板欣赏啊，那 老板
对。
欣赏你什么？我们
他
可
自
能
己都不知
心中
道。
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答案。
是。
OK，但不管如何，你今天当了主管，你站的角度、高度不太一样了，所以你需要重新去认识你所待的环境是什么。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 A E A R T H 的 A，其实我在谈的是，不管如何，你第一个要完成的事情就是你必须要交付具体的绩效成果。
是，
简单来讲，你要能够炒出一道菜，让你的老板满意，让你的客户满意。啊，今天老板把你提升起来当成主管，就是代表他觉得我给你部分的资源，甚至你觉得这个资源很少。但是他相信你可以利用这些手上有限的资源，然后呢，交出很不错的成绩。那简单来讲，就是你要完成公司或老板交付给你的 KPI 了，这是你身为
对，
主管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个 A 在谈的是，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交付具体的绩效成果。你跟老板讲，你非常的辛苦，你每天都加班，你非常的努力，其实没有用。因
要
为
结果。
你现在加班，如果你经常加班，你还有可能碰到你的老板问你说：“你为什么经常加班
他
？”
无法理解。
我不是担心说啊，你多花了公司的什么水电费啦、冷气费，不是，是当你经常加班的时候，你的老板会有一个思维是：为什么你需要加班？是不是你的工作效率不好？
哦，有
对
道
吧？
理耶，有道理。
以往我们都会觉得说，我们加班，老板看到我们加班，就会肯定我们非常的
努
认真、
力。
努力、投入。可是换个角度呢，如果你今天是老板，你看到你的员工经常加班，你一方面当然会觉得他们非常的认真努力，可是另外一方面，我相信身为老板的你应该也有疑问，就是为什么我的员工要这么经常加班？好，所以当主管，不管如何，你要交出具体的绩效成果。那当然，第
是，
三个 R 其实在谈的就是，身为主管，你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塑造正面和谐的组织关系。
哇，
因为当你当上主管之后，你要负责的就不是自己的事情，你要面对底下的人，你甚至要去面对可能跟你一样位阶的其他的部门主管。
是。
那你如何跟这些人，甚至你的老板，你如何跟这些人保持？我常会说。不要说相亲相爱啊，至少保持一个友善的关系，
对，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那如何
超
保持
级。
友善的关系？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领导者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最后第四个 T，其实在谈的就是团队的发展跟培育。简单来讲，你要能够培养出自己的人啊，你底下的员工能力不行，你自己要有本事教。你总不能就是跟老板说员工都很笨。我教不来，你帮我换个员工，这也不太可能嘛。所以，
当
身为主
然，
管，你除了自己顾好，你要交付成绩，你要保持不错的关系之外，还有一个当然就是你自己的团队，你要把它顾好。
听
那
我
最后
的。
一个 H，对，最后一个 H E E A R T H 的 H，其实我在谈的是健康管理。我会谈这个健
哇，
康管理，是因为我发现现在在台湾当主管，你会发
很
现现在当
超，
主管的人压力都很大。
对。
那我这边谈的健康管理，其实提了两个，一个叫做心理健康，一个叫做生理的健康。
哇，
那我
真
觉
的，
得，身为一个主管，是公司里面非常重要的干部，其实很多人都是跟着你在做事情。如果你没有把自己照顾好，你怎么有那个能力跟本事去照顾其他的人？哦，所以这本书里面，我大概就提到了五个法则。第一个。 E 谈的就是环境嘛，你要了解。
是。
第二个 A 就是你要交出成果。第三个 R 指的是你要培养跟他人友善的关系。T 就是你自己的团队，以及 H 就是健康。那我想这或许是一个方向，可以提供给听众来参考这样子。
哇，太棒了，老师，我可以让你再提一下，你那本书的名称叫《制胜
一级就是你刚才所提到打棒球嘛，
》。
我们都
对，
希望轰出全垒打。
是。听众朋友有兴趣，可以到书店去找找，应该网络上都可以看得到，对吧？哇，今天听众赚到了，直接拿到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资讯。好啊，我有一个公器私用的小心思啊，因为其实我们公司啊也会接触到很多不同企业界，当然身边朋友如果是在业界当主管的哈，曾经我有个朋友他问我，因为他比较像是。他大约40出头，跟我差不多。然后他有点算是中年换职。那因为他本身的能力就蛮强，所以他一直也都是当主管。然后他就是透过朋友介绍进到一家公司。哇，他进去之后，他就来跟我聊，他说他很想离开，但因为他有一直被团队里面就他们公司其他，就像刚刚老师讲了，他面对到其他同阶层的主管，然后员工，还有他底下自己直属的下属，都会让他有一种感觉是他是被空降，就是他是被老板点进来的。所以你知道他一开始他在磨合上就很辛苦，很辛苦。就老师刚刚提到那个健康的心理因素受创，然后他遇到很多就是刚刚我提的同事部署之间的一些挑战，就是他有一些决策出去啊，哇，那个下属都会挑战他，就是为什么要这么做，或是哎，你这么做的用意是什么？所以他经常要花很多时间要去解释他的决策。所以啊，我其实今天逮到这个机会啦，我其实很想说，其实不论是否空降，我相信业界里面很多主管，甚至是亲朋好友，在业界里面都会有类似的困难。老师，你对这个情况有什么看法？
如果他是我的朋友，我应该会问他的第一个问题是：你想要离开的原因是什
是。
么？我的意思是，在我身边其实也有很多人，就是或许我们都是这一类的，都觉得自己并不适合当老板。好，但
是。
是觉得自己的能力以及专业应该可以努力朝向去当一个还不错的专业经理人，就是不当老板。但是我希望能够当一个专业经理人，在我的专
是。
业领域里面协助老板、协助公司发展得更好。那我通常都会说，如果你的志向就是不当老板，希望能够当一个专业经理人，或者就是像我们古代讲的，你不想当刘备，但是你觉得你很想要当一个诸葛亮，
是，
哦，辅佐君王可以更好。我觉得其实挺好的。可是换另外一个角度，当你是想要当一个专业经理人的时候，你可能就要去思考。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这些问题，你一定会面临到。那我会问我这个朋友，第一个问题是你想要离开的原因是什么？这个其实回应到就是你当初为什么要加入这间公司。
真的。
然后至于空降，既然你知道你自己是空降，那你自己就要心理准备。各位想象一下，不要说我们自己空降好了，我们今天在公司里面，突然老板从外面找了一个人进来。空降下来变成你的主管，请问你会怎么看他？
哦，确实会有一些敌意哦，防备心很重。
防备心，我们心里面应该会有一些 OS 吧？
为什么
凭
你
什么？
可以？对。
为什么你可以？所以自然而然，我们再回过头来，当我们今天是空降的这个人的时候呢，我们本来就应该要有心理准备，就是碰到这一些，你可以说。疑问、质疑、挑战，它本来就是会发生的，它本来就是会发生。所以我觉得尤其现在，其实我觉得台湾，现在社会多元化的发展，很多人也的确在中年，其实就会去做一些跑道上面的转换，可能是不同的产业，甚至是可能不同职务。那当你要先从头去接手一个团队的时候，你本来就要去面临到，那这个团队本身的文化到底是什么？
要去了解了。
你没有办法期待说你今天讲什么他们都会听， 换一个角度是，我们应该努力去了解一下这个团队本来的文化是什么，而我在这个文化上面，我还可以做些什么。
哇，那其实跟老师一开始提到，你要先了解那个环境，其实是一样的意思。
是啊，你总要先测一下水温吧。你总不能说啊，因为这间公司开给我2倍薪水，我就去了。
就跳下
可
去。
是你会发现，很多人，如果你的选择只是薪资上面的考量，大部分的人会碰到一个状况，我们用白话一点叫做水土不服，就是你身体再怎么健康，各位可以想象一下，你在台湾，你身体非常的强壮，你身体非常健康，但是我现在把你送去南极，你一样受不了。如果你没有做任何准备，
真的，真的。
其实你是不习惯，所以你会发现，其实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培养出所谓的适应能力，其实外面的环境自然而然就会淘汰我们。那我们如果被淘汰了，其实我们也不要怨恨，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培养出足够的能力，说碰到什么样的问题该去怎么处理。那如果像你刚才所提到，他碰到底下的人都会问一些问题，提问题这件事情很有趣哦。有没有可能你觉得员工在挑战，但
诶，
员工只是觉得因为我不清楚，我只是来跟你请教，所以你就会发现同样一件事情，
不同观
身为
点。
主管的人不妨大气一点吧，对吧？大气一点，别人可能
哇，好棒！
没有挑战跟挑衅嘛。反而是你自己有敌意啊，有敌意的可能不是他们，而是你，有没有这个可能？我想
有。
我会协助我的朋友去厘清这一件事情。
哇，太棒了！我知道我要怎么帮他了。
OK，啊，
谢
那
谢
非常
老
好。
师。哇，老师今天分享真的是很赞，真的是很赞。其实啊，管理啊，确实需要的是方法。不论公司大小啊，只要是组织，我觉得都一定要有一定的制度。而且啊，我相信全天下没有一个老板或主管，我相信当到主管的人，即使不是老板，他都不会是想要自己的团队，他是没有办法心正繁荣的啦。也就是说，没有办法营运得很好。今天真的很开心跟我们 Daniel 老师聊了这些管理上的资讯。想了解更多啊，真的可以到我们官网 joytunnel.com 去搜寻我们老师的课程。课程名称是《白话文管理课：培养老板思维》。那就请我们的老师简短介绍一下，在这个课程中，诶，听众朋友们可以学到些什么。
目前官网上面的白话文管理课，我可以换个角度说，白话文管理课它其实是一个系列课程，
是，
所以目前出的是第一集。第一堂课有5个讲座，在谈的就是培养老板思维。那也是希望透过这个主题来跟听众们分享，就是说，当我们要去接触到管理这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先把架构给梳理好，就像我们出去玩，先把地图准备好。所以这第一堂课培养老板思维，它应该可以说是管理能力的一个基础。当你培养好了这样子的概念，手上有的这张地图，你在后续帮自己在培养管理能力上面，你会比较顺利一些。那当然，大家也可以期待，我还会有第二堂课，白话文的第三堂课。
棒了，居然老师已经帮我们透露了，其实他的后面的课程已经一一要上架了。所以啊，不论你是老板，或是想要当老板，或者只是想要当好一位好主管的听众朋友，我相信这门课都可以带给大家很棒的启发。当然，如果你只是一个员工，我觉得了解一个主管或老板的思维，也许也可以帮助自己在职场上更顺利。谢谢你的收听。我们的课程连接呢，会放在广播的下方，也欢迎大家帮我们点赞或是分享出去，继续追踪我们的就要播，每周都会有新的内容。也邀请大家到我们官网搜寻其他许多很棒的课程。今天谢谢 Daniel 老师，很棒、很精彩的分享，我自己都受益良多了。那 Daniel 老师，我们就要跟听众说拜拜喽，
好，拜拜。
拜拜。